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日本那边有点闹心，是吧？自从2023年日本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开始，中日两国的关系就一直处在起起落落落落落落的状态。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缓和的迹象，结果呢，现在又一次降入了冰点。众所周知，这日本过去多次入侵中国，给咱们国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是吧？加之这些年中国军力稳步上升，使得国内很多军迷扬言要对日本发动战争，把自己祖上遭遇的那些苦难悉数还回去。很多人还提到了添兵渡海、踏平日本一事，而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对日本这么做并不算是侵略行为，这是有法理依据的。当初二战结束后，中国就有资格在日本驻军，只是后来因为打内战，所以派兵驻日一事没能成。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派军队去日本只是履行之前没能履行的责任而已，是吧？这件事儿啊，他们倒也没有说错，当时中国确实有在日本驻军的权利。那么当年中国军队为啥没有驻扎日本，是吧？现在重新在日本驻军是否还有法理依据？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故事。时间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啊，在1943年，中英美三国首脑参加了开罗会议。这个开罗会议呢，是盟国首脑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怎么对日作战问题，而战后怎么处置日本的问题，也在这次会议上明确的被提了出来啊。开罗会议作为盟国对日战略的先声，明确了将要对日本实施外国军事占领，用以彻底粉碎日本的军国主义基础。这次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对中国政府发出邀请，支持中国在日本驻军。到了1945年7月26号。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作为处理日本战后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公告里特别提出，日本领土必须实行军事占领，直到日本建立起一个倾向和平且能表达国民意志的民选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才会撤退。在对日占领计划中，美国人把日本四大岛屿之一的四国岛交给了中国，这个能够单独划分出一个岛屿。啊，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抗战做出牺牲的感谢，另一方面呢是回击日本人的战争逻辑。因为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是为了反对白种人对黄种人的压迫。那么现在中国军队作为黄种人组成的占领军，就能证明日本人那套说辞看似有理有据，实则狗屁不通。1945年9月22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台美国对日本投降后的处置政策啊，明确宣布欢迎并期望盟国参与对日派遣占领军，并且规定中英苏三国各派一支部队作为占领军，进一步确认了中国的参与权。随后，中国向日本派遣占领军一事就提上了日程啊，但是具体是派遣哪一支部队，关于这个问题，中美双方产生了分歧。美国希望的是中国能派出一个5万人编制的军队，而且指明想要孙立人的新一军，因为这个孙立人将军呢，本身就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和许多美国将领都是同窗就相识，而且新一军又称驻印军，当年在印度组建，装备了全部的美式装备、美式训练，可以说除了士兵是中国人之外，这支军队和美军没什么区别。啊，这样的军队和长官到时候沟通起来必然非常方便，是吧？有鉴于此，美国人指名道姓地要求他们参与。对于新一军驻防日本来说，孙立人本人也完全同意，毕竟能在日本的土地上当占领军，这是几辈子都修不来的荣耀，是吧？但是国民政府并不同意，因为新一军的战斗力是全国军队中数一数二的。早已被蒋介石定下来派往东北负责接收日本投降的任务了。更关键的是，随着日本战败，国共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浮出水面啊，在众人眼里，未来国内爆发内战是迟早的事情。所以，让这样一支装备精良、能征善战的部队去做占领军，蒋介石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老蒋自己的格局实在是太窄了。啊，他觉得孙立人是那种传统的只知道服从命令的军人，而且还是美国高材生，这种人不是自己的嫡系，还满脑子美式思想，万一到了日本之后和那些美国大鼻子打得火热，那他将来肯定就不听自己话了。 驻日军队这种涉及到国家脸面的事情，还是得派一个为自己马首是瞻的自己人来，是吧？就这样，孙立人失去了去日本的机会，国民政府转而准备派遣一个5000人的支队执行驻日任务。这样的敷衍呢，就让美国很不满。于是又经过反复研究啊，国民政府为了照顾美国人的情绪，决定派出新一军的其中一支部队前往日本，也就是新一军独立步兵第一团。同时又计划把荣誉第二师派往日本啊。从这个名字也能看得出来，这支军队的番号比较特殊，是吧？抗战时期，国军惨烈作战，伤亡巨大，产生了大量的伤员。然后这些伤愈归队的军人就被称为荣誉军人啊，所以这个荣誉师指的就是由伤愈官兵组建的步兵师。1938年1月，军政部组建荣誉第一师，隶属于第五军建制，曾经参加过在1939年12月的昆仑关战役，击毙了日军第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正是因为看到了由伤愈官兵组建的荣誉第一师表现出来的强悍战斗力，所以军政部决定组建第二个荣誉师。不过呢，荣誉第二师的士兵构成不全是伤愈老兵，还有不少新兵啊。这个老兵在其中主要作为战斗骨干，论成色来讲的话，比荣誉第一师稍有逊色。后来荣誉第二师换装美械，还前往越南接受越北日军的投降。现在他们与新一军独立步兵第一团合并组建为中国驻日占领军整编第67师啊，师长为代兼将军。67师组建后，立刻就开始了整训工作。既然是作为扬威海外的大国劲旅，那么对于士兵的精神面貌和基本素质都有一套标准。这套标准要求士兵必须会识字，各级军官在短期内恶补外语，要求必须能够用英语、日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并且学习吃西餐和跳交谊舞，希望用良好的形象展示中国作为战胜国的风采。对于这支军队，蒋委员长也十分关心，他曾在1946年5月会见了67师的高级指挥官啊，并且告诫他们到了日本之后一定要奉公守法，不准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有辱国体啊，否则一经查出要接受严厉的制裁。在这儿说一句题外话啊，这才是真正的战胜国军队应该展示出来的对外形象。现在网上有很多人成天歪歪说自己参军打下日本后就要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啊，还美其名曰樱花树下醉胡鸡，是吧？我劝您趁早收收吧，人家战胜国的表现真不是这样。随后在1946年5月，代兼师长和一众幕僚加上驻日代表团、军令部官员等十几人组成先遣队，先行到日本与盟军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有意思的是啊，在选择去日本的交通工具时，代兼选择乘坐了一架 B-24 轰炸机。等一行人下飞机后，有记者就问代表团，你们为什么不乘坐客机而乘坐轰炸机呢？代师长回答说，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去的，必须要武装进出日本才能表示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威武。轰炸机除了不携带炸弹外，机上的机关炮是原封原样的，就表示我们是武装进出。在飞机上，代师长自己也是感慨万千，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七绝：抗战功成收失地，台胞重庆共摇天，金瓯还我无伤缺，壮士长歌气凛然。在接下来的留日期间，中方官员实地视察了驻地啊，日本当地政府态度恭谨，详细的介绍了中国军队入驻后所需的营房、仓库、港口、车场以及游乐场所等设施的筹备情况。此时的中国驻日代表团成员已经能感受到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尊严了啊！据当时的记者回忆，日本人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低声下气，见到插有中美英苏四国旗帜的车辆便点头哈腰，这就让中国的工作人员倍感扬眉吐气。各位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咱们这个广东的线路呢又出新玩法了啊！这个12月19号到12月24号呢，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广州、韶关和东莞进行游学。自从2000年以来，广州一直是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吧？它的这个历史呢也是非常的悠久。这儿呢有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汉代诸侯王陵之一。啊，它既体现了这个汉代诸侯王陵的规制，也保留了岭南本土的文化特色。 和以往不同的是呢，咱们这次新增加了这个百年陈家书院啊。这个地方从墙面上的砖雕细到叶脉纹路，木雕金到衣袂褶皱，到这个馆内的石弯桃越秀，像牙雕懒雕等等等等，我们将通过一座祠堂带领大家读懂半部岭南文化史。还有就是这个康熙年间设立的粤海关机构，开启了官方监管通商的历史，是吧？从当时的简易办公地到大家熟知的粤海关旧址实体建筑，是吧？咱们一起探寻这些背后的故事。在广州呢，我们还会参观很多近代相关的史迹啊，比如这个镇海楼、邓世昌祠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除此之外，咱们这次还会带大家前往历经1500余年的禅宗南宗祖庭，这个韶关南华寺啊，寺里保存着千年端坐莲台的六祖慧能真身，他的这个皮肤纹理清晰，极具震撼力，是吧？还有从唐代以来的大量佛教文物啊。如果说你对佛教文化感兴趣的话，那这个地方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是吧？最后啊，在东莞我们会参观与鸦片战争相关的史迹，比如说这个鸦片战争博物馆、威远炮台、沙角炮台啊。总之，这一次的游学呢，能让大家领略这个南国2000年的历史，是吧？保证您不虚此行。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那咱们继续回来讲咱们的内容。关于这个中国占领军的驻地，按原计划是单独占领四国岛，结果戴师长一群人到了以后才发现，盟军对占领区划分已经做了调整，四国岛被划为了英国人的防区，国军被安排在以新泻县为中心的日本北陆区啊，这里山地居多，产业也以农业为主，并不是重要地位。于是一行人又和盟军方面进行交涉，最后盟军总部提出以爱知县为驻地，必要时再扩大到静冈县和三重县。爱知县一直以来都是日本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首府名古屋市是日本的第三大工业城市，是日本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尤其是以汽车和航空航天工业闻名。今天丰田汽车的总部就位于爱知县丰田市啊。二战日本著名的零式战斗机就是名古屋的三菱飞机工厂生产的。话说回来啊，在交涉完住房问题后，关于中国军队在日本的人吃马喂也是需要讨论的重点。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拮据，无力承担海外驻军的巨额开支，而美国虽然邀请中国派兵，但是却拒绝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向美方拿出了中美租借法案作为依据进行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占领军所需的军费将从美国提供的援华资金中调拨，也就是由租借法案来承担费用。这项共识的达成意味着中国军队进驻日本的障碍已经完全扫清，接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时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估计，最晚到1946年8月国军就能进驻日本了。另一边，67师的士兵们也都摩拳擦掌，虽然人还在越南驻训，但是心早就飞到了日本。1946年8月，第一批67师的士兵登船前往上海，预计在上海稍作休整之后便开赴日本。越南的华人华侨敲锣打鼓地欢送67师，代监师长也发表了告别演说，表达了部队坚决完成占领任务，不负国人期望的决心。然而接下来的故事大家或许就能猜到了，是吧？1946年由于国共第二次内战的爆发，国军在内战中损失惨重，兵力不足。在1946年8月底，蒋介石首令参谋总长陈诚派遣67师进驻苏北啊。之后的三年，这支本该驻扎在日本的中国军队消失在了内战战场上。到了1946年1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终止执行派遣驻日占领军计划啊。至此，中国军队参加对日占领一事最终胎死腹中。虽然国民政府仍然保留了驻日军事代表团，但实际规模只有一支约40人的宪兵队负责安保，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没有驻军作为后盾，代表团的影响力自然也是大幅削弱。尽管代表团工作人员在日本享有战胜国特权，日本人见了中国人也要点头哈腰，但是由于缺乏军事威慑力，中国在对日管制中的话语权被严重削弱。本来蒋介石还想在对日军事占领期间好好学习名古屋的工业技术， 以此带动国内的工业发展。可惜这一计划也泡汤了。与此同时，英国人由于在远东已经没有多少利益了，再加上从本土到日本的路途遥远，后勤将会是一大笔费用，于是放弃了在日驻军。苏联则是因为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了和西方国家争夺欧洲上面，所以也没有对日本派遣军队。因此，事实上只有美军自己尽到了军事占领的责任。在这里多说一句啊，苏联没往日本派驻军这事儿还是挺好玩的。当初二战结束后，美苏就搞了分区占领德国，结果这两个大国在欧洲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激烈，闹得非常不愉快。最后还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拍板说，咱们美国人要想不重蹈德国的覆辙，那在日本占领这事儿上就不能给俄国人任何机会。于是等到美国把日本全境划成受降区以后，斯大林就非常不满，立马写信跟杜鲁门提了两个条件。首先要把千岛群岛，也就是今天新闻里提到的日本北方四岛列为苏军的受降区。此外还得把北海道分为南北两块，北部要让苏军受降占领。斯大林在信中还说，我们苏联人民都知道，日本原来占过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今天如果苏联没有占领日本的任何一块领土，苏联人民就会非常生气。杜鲁门一看这段，笑得差点把假牙掉出来，心想你丫这时候想起来照顾苏联人民的情绪了。当初贵国在和日本人签中立条约，公然承认伪满洲国的时候，咋没想到苏联人民会生气，是吧？所以杜鲁门只是按照雅尔塔会议的结果同意了斯大林提的第一点。至于第二点，杜鲁门说苏联和其他盟国一律平等，都可以派象征性部队驻军日本，但这些部队都得听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斯大林并不想让光荣伟大的苏军受美国人的号令，是吧？所以拿到千岛群岛后，斯大林就没再提后面的事儿了。话说回来，由于中国派兵驻军日本的事儿已经泡汤了，是吧？所以在日本进行前期准备工作的先遣队也就没了用处。1948年，先遣队的大部分成员也都返回国内。不过这些先遣队在驻日期间也用自己有限的影响力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些权益。此前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铁甲舰镇远舰被日军俘获，退役后军舰上的大铁锚被拆卸了下来，作为战利品摆在东京的上野公园供人参观。作为中国的百年国耻，驻日先遣队的海军代表第一时间找到盟军方面进行交涉，要求索回这些展品。最后在1947年，镇远舰的铁锚锚链以及一同展览的炮弹被带回了国啊，长期以来的国耻终于得以洗刷。时至今日，镇远舰的铁锚仍然得到保存，摆放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另一艘铁甲舰定远号的铁锚则运气不佳，收入到了日本冈山县的一家神社中，作为形似牛头的神器而被供奉。这家神社不怎么出名，没人注意，所以也就导致铁锚一直流落在异国他乡，直到前些年才被国内的军迷再次发现。说到底，在抗战胜利的大好环境下，中国因为兄弟阋墙的内战失去了扬威海外、洗刷百年国耻的机会。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本应带来更彻底的正义伸张，却因为内战等因素未能完全实现，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是吧？既然在近80年以前中国失去了驻日本的机会，那么有没有可能现在由中国大陆的军队来换防继续驻扎日本呢？这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在1972年中国大陆就致力于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老一辈的政治家们都是奔着中日两国能够实现睦邻友好而去的，双方领导人都是以高度的诚意、极大的善意来开展两国外交工作。在中日建交的公报中，中国明确表示放弃索取对日赔款啊，既然连赔款都放弃索取了，现在说重新安排在日驻军更是无从谈起，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